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啊，我们第五章，我们接着上次去讲。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注意这里。这个在原文圣经当中不是劝勉的话，原文的话中是说那些先知们，就是先知哈该还有义多的儿子撒迦利亚说预言，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预言，是说预言。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前面讲过，在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你需要去看历代志。另外呢，还有两件书非常重要，也能够帮助我们呢去看这个以斯拉记，就是哈该书和什么撒迦利亚书啊，这几卷书大家回去可以一起去看啊，你要是查好圣经你去看，因为都是跟这卷书有关系的。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哈，上一次在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在古列王啊他去世之后呢，然后那个亚达薛西上位啊，当他上位的时候呢，他听从了便雅悯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的控告，下令停止圣殿的建造啊。然后第五章这时候呢，就到了另外一个时候啊，我们往下知道是在那个再往后一位君王，就是大流士的时候，这个亚达薛西呢，他说让圣殿停工，等他就是说平定叛乱之后回去调查，当然最后他死了。他在这个从埃及回国平定叛乱的路上呢，他去世了。然后继承他的呢，是那个叫大流士，也称为大流士一世哈，在主前的这个522到486年在位，通过政变呢，然后登上了王位啊。也要说弟兄姊妹，你注意第五章是个什么情况？第五章呢，我们从这个背景来说，神已经把这个犹大人建造圣殿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这个亚达学习给他拿掉了。他要回国嘛，回国肯定是要调查，结果他回国的途中呢就去世了啊。然后上来的是大流士，就是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犹大人还是这个宗教政策是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王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事实上呢，神已经给犹大人开道路了。但是你回去看这个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尤其哈该书的，你会发现犹大人在这时候他们没有起来建造圣殿，他们是在一种观望的态度当中。那我们看这个哈该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然后呢，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在那时候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得多，出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价却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你们要上山取料，见到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即使那个亚达薛西王死了，犹大人呢没有起来建造圣殿，为什么呢？用今天来说呢，就是说基督徒专注于这个岁月静好啊，然后呢明明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呢却说时候未到。哈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那时的犹大人啊，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然后呢神的殿荒凉却不起来建造啊，专注于这个世俗的享乐。所以说神在那时候呢就让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啊。所以说这犹大人在这个以斯拉记第五章这里再一次起来修造圣殿的时候，实际上是神用先知的话来感动他们起来的啊。所以说你再看一下这个哈该书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啊，神呢就再一次激动了这个 所罗巴伯和这个约书亚的心，还有剩下百姓的心，让他们起来呢，为耶和华他神的殿做工。这是大力乌王第二年的6月24日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哈该书的二章哈，在第二章当中呢，尤其2章4节和5节啊，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然后你去看看整个哈该书哈，神呢在不停的劝勉啊这个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让他们起来建殿建圣殿啊。然后尤其是在哈该书的2章21节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颠覆列国的宝座，消灭列邦的除灭列邦的势力，并颠覆战车和坐骑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在撒利亚书第一章啊，第一章呢也提到啊，神呢也劝勉。这个撒加利亚啊，要说上帝呢，同时在这个所罗巴伯和撒加利亚的心中去做工啊，这里都是有预言的啊。然后这个往上看一下，这个在撒加利亚书4章6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然后提到那个通过所罗巴伯的手呢。完成圣殿的建造啊，这都是上帝在这个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当中的预言。所以说看到这里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去看一下这两卷书。我们看第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啊。然后呢，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就听了神的话，然后起来呢开始建造神的殿。后边说神的先知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同在，然后呢支撑着他们，支持着他们。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哈，我们通过看这个建造圣殿，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呢是建造圣殿的唯一动力。今天来说，神的话语是建造教会的唯一动力。也就是说，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敌基督盛行的时代啊，普遍对基督教呢有敌意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我们聚会也好，我们见到教会也好，我们都是逆风而行啊。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呢，在每周啊每日这样兼顾我们，我们实际上我们走不到今天，也不可能继续走下去啊。所以呢，我们呢要去读圣经，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呢去看到神的旨意，以关于教会的旨意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往下看啊，来继续往上看一下。这时候呢，这些犹大人呢就开始起来建造圣殿。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这时候犹大人他还没有获得像古列王给他们那种宗教上的支持，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在河西这个地方，宗教政策实际上仍然延续上一任君王就是亚达薛西的政策，就是不许建造。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犹大人有没有请示啊当时的掌权者说我们能不能继续聚下去，能不能建造教会？没有，人家就起来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一定要注意这点啊。所以说呢，在今天基督的教会和基督徒还有牧师呢，一定要注意一个原则，圣经当中有顺服掌权者的相关的这种教导，但是有个前提，是在不违背圣经的情况下。啊，如果一个掌权者呢，他禁止你聚会，禁止你见到教会，那么你就需要注意，你要顺服神超过顺服人，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会唯一的底线，这个底线高过其他一切的底线。啊，所以说像现在有些什么三字教会、生母神学，天天讲顺服掌权者，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当顺服掌权者这句话成了压倒圣经其他经文的绝对真理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宗教就成了邪教 啊，你就是与上帝为敌的啊。所以说圣经所有的话都要以这个顺服神的这个前提下去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第四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好，我们来看哈。说啊，当那时啊，说河西的河那边的这个统治者来到啊，原文的意思是统治者哈，就统治者。这个人叫什么？叫达乃啊，达乃，达乃就是礼物的意思。他跟这个希伯来文那个叫那个拿探，就是给的意思，他是音是相同的啊。还有这个是他波斯乃，还有他的同党啊。这个士大波斯乃就是璀璨的明星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官员会来呢？原因很简单，被举报了啊，被那地的民举报了，被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举报了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啊，到这个大流士王这个时代呢，这些总督和官长换了，你要明白哈。然后呢，这些总督和官长呢，他的前身就他的上一任官员，就是曾经逼迫犹大人停止建造圣殿的那些人，这些人是他们的继承者啊。然后他说呢，对他们这样说，说谁发布命令给你们让你们建造这殿，使这些梁柱啊完成工程的。这里提到这个梁柱完成工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说这个梁柱啊，这个圣殿的这个柱子已经完成了工程。然后你看五章八节的时候，说他下去看的时候，说这个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已经插到墙内，工作迅速，在他们手中亨通。也就是说到这时候，这个圣殿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不光是根基立好了，而且呢你往下看的话，墙也修好了，最重要是那些作为支撑的那些柱子都已经立好了啊。所以说到这时候圣殿完成度也就很高了。也就是说犹大人没有偷懒，犹大人在听到上帝的话语之后是竭力在做这个工作。第四节哈，说我们就如此告诉他们，就是说那些人的名字是谁，他们是谁，就是负责呢建造这个圣殿，然后就是说监督我们建圣殿的人名字是谁。这里呢，第四章他就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这个第四节就告诉了十一节到十六节所说的那一些话啊，后边会讲。然后第五节啊，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报大力乌得着他的回谕啊。我们来看第五节啊，第五节是这么说的，说然后哈、啊，神的眼睛啊就降临在犹大的这些长老他们身上，降临在他们上面。这说神的眼睛哈、啊。这个长老的原文呢是头发斑白的，没有说长老，就头发白，就是老人的意思。所以说你看第五节啊，不是在人面前蒙恩了，也不是说仇敌对你手软了，而是在什么神面前蒙恩了。而且你要注意后面会讲为什么这些总督在这时候发现他们建造圣殿没有逼他们停工，是因为后边他们说的话，就是说传给那个大流士的话。我后边会讲，你把该说的说了，你按照圣经的原则把该讲的讲了，神才会给你做这些事情，不是说你换来的，而是说神做事有原则的、说呢他们这个建造的工作呢没有被停止，只等到这个大力乌王的命令他回复过来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神迹，因为没有停工，而是允许你继续建造啊。这人想怎么都说你先停下啊，等我给那边汇报一下回来再说，没有停哈。这两个总督呢和他的秘书呢允许继续建造，而且这两个就是河西总督的继任者，他们没有像之前一样用强大的势力央迫犹大人停工，而是选择给大力乌王写信。在写信的这段时间和回复的这段时间呢，犹大人可以继续盖继续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 神呢在这些省长的心中呢做了工作，这就是应验了神借着先知哈该所说的这些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顺服神必须绝对超过顺服人，而且惧怕神要绝对超过什么？惧怕人。教会对神的话语和话语当中原则以及一些底线和细节必须绝对的尊重以及执行。你尊重神的话语，你要超过世上一切的权势，这样神才给你开出路。不是说你换来的，而是说神做事就有这个原则。那所以说你看这个哈该书一章十二节也提到，在那时呢，因为神的话语啊，他们都听神的话语，而且呢这些民呢，这些百姓呢，也在耶和华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说才有了这一幕。然后第六节，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萨家人，上本奏告大力乌王啊，说呢这里有一个副本，就是公文的副本啊，然后那个原件呢寄出去了啊，河西的统治者呢，这里这省长和他的秘书呢寄到了这个大力乌王那里啊，然后写信的呢，写信的有达乃，是他波斯乃，还有他的同党，就是河西的亚法萨迦人。这个亚法萨迦人呢，你去看这个以斯拉记的四章八到十节，这应该是波斯的一个官衔的名字啊，就是当时写控告信的那批人啊，现在又重新写信了。而且呢，喂，啊，看一下有声音吗？喂，喂，喂，啊，好。然后呢，写信给这个大流士王，啊，其实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神翻转了这一切。之前是这些人负责控告，但是现在呢，神却用他们来争取建造圣殿这个权利，因为你会发现。他们写信并不是为了控告，而是允许他们停工，写信只是为了最后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加确据的这种回复啊。事实上你会发现呢，这实际上给犹大人争取了这个权益，建造圣殿的权益，今天来说聚会的权利，而且神呢也借着这些人和他的同党来给这个大流士王写信，因为向王写信的这个渠道实际上掌控在他们手中，你要注意啊，他们有这个渠道，他们也有这个权利去给王写信，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在做这一切啊。第七节，本上写着说愿大力乌王诸事平安，我们来看哈，说这么说的，说那递给啊，递给他就递给王的文件里边是这样写着，说大力乌王所有的事情都平安。注意这里哈，原文没有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没有这个意思啊。这封信大家注意，这封信的第七节什么？第七节的意思就是说王请放心，一切平安，没有事，你听懂没有哈？王请平安，王平安放心，这什么事都没有，唯一的事情就有个事情不明白，让你给提个意见。你去对比一下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那封控告信啊，那封控告信开头是怎么说，那封控告信上来先忏悔，说我是河西你的仆人，然后接着说王该知道当下是不平安，当下都是叛乱，最后说这城建成了跟你无份儿。但是在就是说到了第五章这封信当中，开头先宣告平安，就是告诉王没事儿。也就是说第四章那份控告信呢，是在刻意的加大了这个王的恐惧和不安啊。你看这里哈，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啊，也就是说你看到没有，这个第五章这个新任那个总督和这个秘书他写这封信，你会发现他不是挑动王的神经的，他是让王把这个心给放心放宽啊。所以说这里就是神做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呢不单施恩于犹大人，也施恩给这位大流士王，让他免去了被魔鬼试探的机会，让他的神经呢不至于被挑动啊。所以说这两位王和两个时代的掌权者呢做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决定，但是呢个人要为自己的决定在王那里付出在上帝那里付出代价 啊，我来看第八节到十一节，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在他们手下亨通。我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多年前所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我们来看这几节啊，从第八节开始看。第八节这样说的啊，说王应该被告知啊，告知正在发生的事情。原文说王应该告知被发生的事情，说呢，我们往犹大省去，看到什么？说那至大神，原文是伟大的神的殿，是用滚动的石头造成，就说这个石头非常大，然后呢不能抬，只能滚，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个五章八节，这位新任的河西省长他如何称呼以色列的神，伟大的，尊大的，他用的词就是第四章第十节，尊大的亚斯那巴，你看到没有哈？在那里呢，把亚述王说成尊大的、伟大的，但到第八节的时候说，以色列的神是伟大的，这绝对是神做的事情，啊。然后以撒记六章四节呢，说这个石头是用的那种三层的大石头，大的石头啊。啊，说木头呢已经镶在墙里了，说这个工作完成的非常迅速，在他们手中非常的成功，就亨通的意思。这句话有两个潜台词啊，第一个，这是一位伟大的神，他的圣殿，而且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位神在保守这个工作，要不然不可能建造的这么迅速啊。所以说很显然的，这位河西的省长他了解了这位伟大的神，他也看到了这位神的伟大和他做的工作，和之前那个写控告信的那两个畜生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说之前纯粹是控告和拆台，而这一封首先你看他怀着有一颗敬畏的心，然后呢他把不确定的信息呢去请示这个大流士王，所以说这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是神在这个掌权者，无论是这个小的掌权者还是那个大的掌权者，神在第五章这个时代确实做了工作。所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处境决定于上帝啊，但是呢上帝有他的原则，他要看看我们怎么对他的教会啊。第五节，于是我就问那些就是头发斑白的，像他们这样说，谁发出命令或谁做出了指示让你们建造这殿，使这城墙完工，使这墙完工。我们看到哈，这墙已经完工了啊，这个完成度很高了，神看过这个工作。第十节，又问他们的名字以告知，因为要写下这人名字，就是首领的名字，要上交给王啊。我们注意第十节哈，河西的省长要调查的是负责建造圣殿的首领的名字，但是接下来犹大人回答的是谁的名字？他回答的是神，我们认为神是什么？我们是他的仆人。也要说他们问的是谁是你的掌权者，谁是你的上司，谁你们的领导，但是后来人家说上帝是俺的领导，上帝是俺的上面的神，是俺的主人。你要注意这个区别。也要说他们是问政治层面的事情，但是犹大人回答的是信仰层面的事情啊。十一节，他们如此回答，这是说我们是他们的仆人，那天和地之神的。注意这里哈，他说我们是，不是说我们是他的仆人，说我们是他们的。他们是谁呢？天地之神，这个神是单数，但是提到他们这个第三人称说是复数。也要说你要明白个问题，旧约圣经非常奇妙啊，当提到这位以色列神的时候，他有时候用复数，但是讲到这个神的时候，他又是独一的一个神。也要说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信仰任性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这里呢在旧约的时候就隐藏了这样的真理，犹太教他没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他不信啊。所以说在上报谁命令你们建造这圣殿，你的首领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让你报你的首领名的时候，人家报我们神的名字啊。也要说教会呢，当碰到逼迫的时候，当碰到有人不让聚会的时候呢，你要首先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是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我们都是他的什么仆人，我们从本质上来说不奴属任何一个宗派，也不奴属任何一个什么什么教区也好，宗派也好， 我们是单单的属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教会，我们聚会，我们不是受了任何势力的影响啊，我们乃是有高天之上的这位上帝影响。所以说，当人找我啊去品茶的时候啊，让我非得签个协议，说什么不再受什么境外势力，不再给联系境外势力。其实没有什么境外势力，只有天外势力，没有境外势力。啊，我们啊是创造天地的那位主耶和华，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今天聚会也好，我们见到教会也好，我们不是受任何人的影响，我们乃是受这位上帝的影响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而且呢，你看哈，这个每一代希伯来人呢，尤其是你看到约拿书的时候，对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上来不是说先给人传福音，他们耶稣爱你，他不会先说这些，他会先说什么呢？你看这个约拿书第一章哈，这个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首先你要让人家知道，让这些掌权者和外邦人知道，你的神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啊？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啊，那个什么，你们的神是小神，我们的神是大神，不是的，是创造天地的唯一的上帝，啊，我们是奉他的命令来建造这殿。所以说，这就跟总督问的话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总督说，啊，谁指示你的？啊，哪股境外势力啊指示你啊在这聚会的？我们说什么？创造天地的那位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指示我们啊，我们都是他的仆人，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聚会，就是建造教会。所以说对于人的盘问呢，你要用圣经的话语去回答啊。而且接下来哈，说这个圣殿是多年以前就已经被建造的，看到没有哈，就是以色列的大军所建造的。这个荷尔本说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所建造，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原文没有说什么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而是说什么是以色列的大军建造的。你注意这个词哈，我的领受是这个词啊，它实际上可能不是在说所罗门，它实际上乃是指的耶和华。因为在诗篇四十七篇第二节、诗篇四十八篇第二节和诗篇九十一篇第六节还有很多的经文当中都提到以色列的大军，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军，只有这一位哈，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配得上是以色列的大军。那而且在这里这句话，你会发现这句话在那时候是喊出来是非常庄严的，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尊谁为大军啊？波斯王。那个时代人尊波斯王为万王之王、众王之王，但是犹大人说只有以色列的神。接下来说，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大君王，啊，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做新的事情，我们是在建造许多年前已经被建造的，我们现在是仍然在做这个工作。犹大长老呢，向这些外邦人强调，这个建造圣殿，接下来说建造教会的施工，很多年前就开始了，我们今天只是继续走我们列祖的这样正确的道路，这不是新事，这是神在每一个世代呢。命令他的民，那些属于他的人一直在做的事情。第十二节，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就把他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我们来看啊，十二节这样说的，说然而，就是说这个但是一个转折哈，说因为自从我们的父，就他们的祖，他们的列祖惹怒了那天上的神，他就把他们交在加勒底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他就将这殿，注意哈，这荷尔本说拆毁这殿，把百姓掳到巴比伦，原文的意思是他把这殿隐藏拆掉了没了，然后把这名显明在巴比伦。注意这两个词，原文很有意思，说什么这个殿没了，没藏起来了，然后这些民呢掳到外邦向全世界展现。注意这个意思吧，原文是两个词，一个是隐藏，一个是显明和揭露啊。注意申命记啊，申命记29章24节，就是说上帝提到神会惩罚那些啊那些不守神话语的子民，说所看见的人，连万国的人都必问耶和华为何向这地这样行呢， 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所不认识的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和大脑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非常有意思哈。当神的子民呢得罪神的时候，神就借着外邦人把他教会和圣殿给他拆了，然后把他们扔在外邦人中被羞辱。啊，今天呢教会被拆，聚会不能汇聚了，有时候也得找找自己的原因是为什么啊。然后这里呢实际上也在谈申命记二十五章的那些咒诅，就是背叛真理的咒诅啊。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这以下的咒诅我都必追上你，追随你，临到你。你去看一下申命记二十八章，那咒诅太多了啊！今天好好对号入座一下。而且呢，这里也在谈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的那些预言，就是犹大人被掳的预言，这些都应验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哈，在今天来说呢，向掌权者做见证啊，有的时候呢，你也得把一些事情说清楚。这外邦掌权者说了，你们的神这么伟大，那你今天咋还落我们手里了呢？你要想想这个问题啊。在这次呢被人邀请去啊品茶叶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些人聊过这些问题。我说现在这个基督教实际上就像被掳之前的啊北南国和北国，因为属灵上淫乱，因为违背圣经，因为在教会当中呢有恶人，有耶洗别，还不管，还包容，还贩卖牛羊鸽子，所以说现在这些众教会都被交在这些掌权者手中，这是实际上是神对教会的惩罚。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外邦人的时候，你不光是宣扬上帝的伟大，你也得告诉他这上帝是真的。为什么呢？这上帝生气了连自己人都打啊，这话你得给人家说清楚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一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尤其十五和十六节这样说的：我将他们四散的列国分散的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很多时候呢平安的时候不信啊，触怒上帝，到挨揍的时候就知道了，说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到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说啊，比起那什么婚姻见证啊，什么挣钱的见证啊，那些什么哎上帝恩待我，上帝祝福我怎么样，那些都不行啊。很多时候你给外邦人讲这些的时候，外邦人有时候能听一听啊，就是说这里的这个见证才是真的见证。一方面告诉我们的神是天上之神啊，创造一切的上帝，另一方面这外邦人就说了，那你的神这么厉害，那今天你们咋能落我手里呢？你就得给他解释了，为什么？因为要么是我们的列祖，要么是我们得罪上帝了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你说清楚啊。所以说在今天这个牧师和基督徒啊，当你面临苦难，面临逼迫不让聚的时候啊，你该怎样给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去讲这个事情？尤其是在外邦人当中有权势的人啊，今天他都很藐视信耶稣的，你怎么跟他讲今天基督教到了这个地步，被羞辱，被拆毁，被逼迫？原因很简单，就是自身的罪孽啊。在这里呢，我就不得不提起一件事来，就是这两天呢，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哎呀，气死了！怎么气死呢？说呢，前些经常骂的耶洗别，说又猖狂又捣乱，然后还没辙啊，把教会都整的，就是没有办法收拾了，然后在那骂啊，说这人太可恶了啊！你看什么这个祸乱神的教会，哎，实际上开始吧还同情两句，后来我就想。这不就你们自找的吗？啊，那你们骂，您当时骂这些真正的牧师，骂这些弟兄的时候，那你们在哪儿呢？啊，那些前些喊着啊，说我们只敢向女人勇敢啊，不敢向掌权者勇敢。那行，现在可给你勇敢的机会，啊，你们所包容的这些耶洗别，也让你们啊， 着实吃尽了苦头。但是很可惜的是呢，很多人呢在这个事情上仍不悔改啊，他只看到耶洗别的罪恶啊，他只看到掌权者的罪恶，但他永但是他就是看不到自己在做过什么啊。这些玩意儿今天为什么在教会能在宗派里面能这么嚣张？你这些牧师和基督徒难道没有责任吗？他狂成那样了，哎，你们就装看不见。现在出事了，现在他捣乱了，他原形毕露了啊！你这时候开始骂他了，你早上早干什么去了？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啊，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的牧师啊和基督徒啊，他包容这些罪恶，他向这些耶洗别妥协，把整个教会陷在罪里，而且呢攻击辱骂那些讲真话的牧师和弟兄。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啊！你们现在想起耶洗别来，想起掌权者来了，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啊？所以说在这个以斯拉记第五章到这里的时候，无论是那个时候的犹大人还是我们今天，都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鞭子会临到，有时候逼迫会临到，并不都是因为真理。一定要注意个事情哈，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有些牧师所谓的包容，其实只不过是妥协啊。因为我想任何一个牧师他比我更清楚这些耶洗别他在干什么，但是你为什么包庇他们，你还骂那些真正的牧师和弟兄，那是你们里边自己的问题啊。当这些罪恶在整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派里蔓延的时候，神就会兴起这外邦人的手来拆毁你们。上帝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做的，我从前这么讲，我现在还这么讲啊，爱听不听。所以说你会发现，当这个见证做完之后啊，哎，这个河西的省长、啊、反而是有了敬畏啊，他就知道自己作为上帝的鞭子也应该懂得敬畏上帝。因为如果不是上帝把他自己的子民交在你手里，那你怎么可能动得了他们啊？所以说呢，当外邦人明白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的时候，他会敬畏这位上帝。因为世上任何的掌权者都是有私心的，他的律法他的公义只是向外人和他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没有利益纠葛的人去施行，那对自己的人那是有保护的，那是有特权的。但是唯独我们这位上帝，我们这位基督，他是绝对公义的，他不会藏污纳垢啊！而且呢，我刚才说过，他发起怒来连自己人都打啊，先打自己人啊。所以说这样的见证才是真的见证啊！什么耶稣爱你，你看上帝都祝福我，那都胡扯啊！这样的见证才是真正的见证。然后呢，相关的经文跟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记40章。当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圣殿拆毁啊，把圣殿中器皿掳走，把人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啊，他跟耶利米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这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是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你看连外邦人都听懂了，为什么基督徒听不懂呢啊？后来呢，这个尼布撒旦呢，他就善待耶利米，他说你往哪里去都行，你上巴比伦也行，我都善待你，而且还送他粮食和礼物啊。所以说啊，尊重神的人啊，尊重神的牧师和基督徒，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在任何时代无论谁掌权，神都会让他得到尊重。因为尊重神的才能得到神的尊重啊！那些整天打着什么爱心包容的，连耶洗别都包容的，我告诉你上帝不会尊重的啊！这是圣经从古到今不变的原则啊！我们来看一下13节到17节。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 交给派维省长，名叫舍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这舍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看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我们看这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这啊，这最后这几节我们来看十三节哈。十三节开头是这样说的，说虽然如此啊，就说虽然如此，神最后还是施恩了啊。在居鲁士，在古列王做巴比伦王第一年，居鲁士发布命令建造神的这殿。也要说虽然神惩罚我们，把我们掳到外邦，但是七十年后神还是照着应许向我们施恩了。就像传统书说的，建造有时，拆毁有时啊，缝补有时，医治有时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呢还是有怜悯的啊，如果不是他的怜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人能活到现在啊。好，我们来看，注意哈，当这个河西的省长，新任省长问起以色列人，那这个犹大人，谁让你们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有没有一开始就把古列王搬出来说，你听好了省长哈，这个让我们建圣殿那是大人物啊，那是你们的开国元君啊，古列王没有，是先把天上的神彰显出来，先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那然后呢，这个圣殿为什么到这里没建好？因为我们列祖发怒，就讲完这些福音，讲完这些真正的见证之后，然后才说，古列王元年，他下旨降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把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这个事情，把我们所信的那位神首先讲出来。有时候你会发现，在任何的时代哈，无论在这个政治上有没有对我们有利的这些条例，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神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神命令我们做什么是最重要的，至于掌权者给我们开不开出路，那都是往后说的事情啊。也要说先宣告该宣告的，最后再谈这个古列王允许建圣殿这个事情啊。这就表明什么呢？我们先顺服的是神，然后再顺服的是这世界上掌权者的命令，当然这命令也出于神啊，这是一个次序。十四节啊，并且呢，那些器皿就是殿里的金的和银的，就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带出去的，他把这些器皿呢带到他巴比伦的庙里，然后这个居鲁士就古列把他们从巴比伦庙里带出来，交给名为舍巴萨的那位省长，就第一章提到的，对他说这些器皿，注意哈，原章说举起这些器皿出发，然后把它下降到耶路撒冷的殿里，啊，而且呢，将神的殿呢造在，就是说他原来那个位置上，说的每一句话都细节非常清楚啊。前面讲，因为列祖犯罪，导致被掳，圣殿被拆毁，器皿被掳走。这里讲七十年后，神重新施恩给他的民，然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宣布建造神的殿，并且归还神殿里的器皿。一定要先讲律法，后讲福音。先讲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然后再讲上帝的恩典。别上来就耶稣爱你，别上来就上帝祝福我，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传福音的时候，给外邦人讲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原则。然后十六节，在那以后啊，就是说这个舍巴萨以上呢，就起来设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啊。但是，就是说从那个舍巴萨开始设完根基之后，直到如今，直到大力乌王这个时候，这个建造圣殿仍然没有完成，就停工了。我们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位天上之神已经施恩于我们，已经借着波斯王古列为我们开通了建造圣殿的道路，而且一切准备妥当，但是你们国家当中某些人出于自己的私心和恶心，你们拦阻了这份从天上之神来的工作。这句话实际上在告诉他们严重性啊，不但是提醒这些省长，也提醒后边的那个大流士王，以及大流士王后边那个另外一个叫亚拿薛西的那个王，就告诉他，这圣殿的工作是神开启的，也是神施恩的，但是你们的人把这事儿拦了，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接下来的这两位君王， 就是这个大流士一世，还有后边那个另外一个也同样叫亚达薛西那个王，他就后来就实际上颁布了非常紧急的命令，所有的条件都满足，所有的款项都拨给啊，不给可以再要，然后所有干犯的人处以极刑，注意哈，所有干犯人抄家吊起来，然后处以极刑。为什么呢？实际上这封信上去之后，这些君王看到之后，他们就一身冷汗，你要知道他们悔改了啊。你看后边的经文上是这么说的啊，那个大流士王说，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众子的寿命祈祷啊，看到没有哈。然后说那个后边那个亚达薛西王说，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后边君王明白了，我们干什么要干涉这个事，这个事你可以在其中得福的，为什么要作死呢？所以说当掌权者明白这个事情之后，他就会帮助你，最起码给你开通这个出路，不去拦阻你去见到教会去聚会这个工作啊。所以说怎么说话是很重要的，要把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说话，而不是按照你的策略。如果按人的话，上来就肯定说了，你知道谁让我们建圣殿的吗？那你的开国元君古列王让我们建的啊，吓死你们。不是的，要知道先说什么。看十七节哈，十七节这样说的，说当下，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跟我们前期第四章讲过那个写控告信的那个上一任省他老用这个词，就当下当下啊，他说当下，说看哪，王若以为这样是好的啊，你看到这里哈，就是说河西省长呢写这封信，这封新写的信就在督促王，说王你要看，王在当下，你不要耽搁，这个情况非常紧急，说你呀、啊、这有个看哪，说你看这个事，如果你觉得行，赶快颁布命令，我们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说你看这些用词在之前那封信也用过，但是之前的人是用来挑动亚达薛西王的神经，而这里的时候是反过来，以一种善意在督促大流士王赶快做正确的决定。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河西省长在告诉这个王，这事儿不出于人，这事儿真的是出于那位神，你赶快把这事同意了，要不然的话大家都不好过，就这个意思。说哈，说调查在哪里调查呢？不是上你那历史书里调查，上巴比伦王那个宝库里去调查啊。这里还有个说看呢，看看是不是有居鲁士王写的这样的一个法令，这里还用个看，都是强调哈。所以说你看哈，让他去这个巴比伦那个宝库里看看有没有这封信啊，有没有古列王授权的这封信，然后王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如果有命令你赶快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去这个巴比伦的王库里呢？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古列王颁布命令之后，实际上把这个命令给了，你看第一章的这个第七节和第八节，给了这个叫什么库官米提利达，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他让这个管这个宝库，管国库，管这些巴比伦王宝库的这个官员呢，要从里边拿出器皿来，他得有一个法令啊。然后呢，这个官员呢也得把这个法令留到这个仓库里边作为一个记录。所以说你看这个省长非常细心哈，他说到古列王有这个命令，他就给王提醒，让王去哪里去找，到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宝库里去找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之前的那些坏人，他写信引导这个亚达薛西王去查这个犹太人的黑历史，查这个犹大人的这个反叛掌权者的历史。但是这个省长呢，他让大流士去查有利于犹大人建圣殿的这些法案，这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呢，这个事情完全是出于神啊。然后呢，今天这个第五章讲到这里，后边第六章的时候会继续讲这些事情啊。我们知道第六章这个大流士王他确实去查了，然后他也颁布了一些法令。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第五章哈，第五章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如何在君王和掌权者面前做见证，这个非常重要啊。当然 你做见证的时候，圣经说了不要私虑说什么话，但是有一个最起码的原则，你要以神的事情为最大，以我们的神为最大，你要知道你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啊，说神的话语，尽量别说那些人的套路啊。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个第五章当中啊，不单提到神的大能，也提到自己和自己对自己和自己祖宗那种罪恶的悔改。很多时候我再说一遍，不是所有的逼迫都完全是掌权者的责任，有很多时候是因为牧师和基督徒他允许教会当中的这些混乱教会的罪恶存在，所以说最后导致教会成了贼窝。所以说最终神呢，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民交在外邦人手中。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以斯拉记你会发现，他虽然在旧约那个时代写成，但是他今天完全就是给教会的书信，我们可以在其中学到很多重要的属灵上的原则啊。愿上帝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啊，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脚踪走在正路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